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4月28号22点，巴黎时间4月29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特朗普表示，与金正恩会面时间和地点正在敲定之中。特朗普与文在寅通电话讨论朝美会谈。朝鲜庆祝韩朝峰会开启一个新的纪元。美国新任国务卿抵达沙特，展开上任后首次中东行。中国商务部批评美国特别301报告罔顾事实。沙特为首的联军空袭也门胡塞武装，造成50人死亡。东盟峰会呼吁各方在南海问题上保持克制。联合国称缅甸克钦邦冲突升级，4000人逃离家园。印度媒体指，印度准备在中印边境地带新建96个边防站。德国媒体称，默克尔与访问白宫没有获得多少收获。英国罕见脑病幼儿去世，教皇及大批民众悼念。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六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美朝峰会正在筹备之中，进展非常好。特朗普与刚刚会晤金正恩的韩国总统文在寅通了电话。法新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与金正恩会面的时间和地点正在确定当中，而朝鲜在周六庆祝朝韩峰会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特朗普在周六发推说，刚刚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进行了长时间的电话会谈。特朗普说，一切进展良好，他与金正恩会面的时间和地点正在敲定之中。而特朗普又表示说，对韩朝首脑会谈感到鼓舞，希望几周之内就能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他相信会谈会有成果。特朗普还表示，美国不会被玩弄，他并且强调，美国会继续向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直到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不会重复过去美国政府的错误。特朗普并且表示，已将筹备会谈的进展告诉了日本首相安倍。此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与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也在周六通了电话。马蒂斯向韩国方面重申美国会全力保护韩国的承诺，而美国国防部在一份公告当中说，美韩并一致承诺继续为落实安理会决议紧密合作，为实现朝鲜半岛全面无核化目标共同来努力。另据法新社消息，朝鲜在周六庆祝韩朝峰会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朝鲜的官方通讯社在周六发表了韩朝板门店宣言，指会谈内容包括全面契合，强调韩朝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迈进，形容这次会谈是踏入了和平的新时代。朝中社在刊登的文章当中形容，领袖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会面属于历史性，并且向国家统一、和平和繁荣的新时代迈出了一步。韩朝也确认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报道同时刊出了金正恩在板门店宣言当中的演说全文。法新社说，朝中社提及朝鲜半岛无核化一词非常罕见，以往的报道都是坚称绝不契合。另外，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峰会，各党领导人对朝鲜半岛的积极进展表示欢迎，期待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长久和平。美国的新任国务卿蓬佩奥在周六抵达利雅得，展开上任以后的首次中东之行。法新社消息，蓬佩奥此次中东之行走访伊朗两个敌对的国家，沙特和以色列，讨论伊核协议等议题。蓬佩奥还将出访约旦。蓬佩奥抵达沙特访问，正值沙特再次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也门境内的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沙特为首的联军空袭也门胡塞武装，造成了50人死亡。法新社称，蓬佩奥此次中东之行，除了也门冲突之外，伊核协议也将是一个主要的议题。蓬佩奥在行前曾经表示，他将在会谈当中讨论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的未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称，伊核协议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协议，并且威胁要对伊朗实施制裁，除非欧洲盟友英国、法国和德国同意修复。恢复制裁可能会扼杀这项协议。特朗普并将在5月19日做出最后的决定。蓬佩奥在周五表示，特朗普尚未决定是否放弃该协议，但是不太可能在没有实质改变的情况之下坚持这项协议。另据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表示，蓬佩奥宣誓就职以后两天就开始利雅得、耶路撒冷和安曼的访问，旨在与美国重要的盟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访问期间，蓬佩奥将会见沙特高层，并且在周日与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召开联合的记者会。针对美国发布最新的特别301报告，中国的商务部周六表示反对，并指美国罔顾事实，继续将中国列入重点观察的国家名单。不过，关于美国在特别301报告当中指控中国强制技术转移，对美国商业活动造成负担或者是限制，以及把中国列入306条款的监督国家的名单，中国商务部则是没有回应。中国商务部官网在周六下午发布了条法司负责人的对话，对美国特别301报告作出回应。商务部指出，长期以来，美国单方面对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状况进行评判和指责，缺乏客观标准和公正性，受到有关国家的普遍反对。中国对美国继续将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国家的名单表示反对，并且敦促美方认真履行中美双方的承诺，尊重事实，客观公正善意的评价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政府在知识产权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中国的商务部回应并且强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将其作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作为提高中国经济竞争的最大激励。商务部还说，多年来中国持续完善立法，不断加强知识产权的行政和司法保护力度，相关的制度和保护水平也符合国际通行的规则。回应并且表示，随着新技术和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人类创新发展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一道加强知识产权的国际交流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刚刚结束的中印峰会似乎气氛不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都承诺在双边边境地带维护和平，并且表示两国关系将开辟一个新的篇章。不过不久前喜马拉雅山交界地带发生冲突的阴影似乎并没有驱散。根据印媒的报道说，印度准备在中印边境地带建立96个新的边防站，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印度时报星期六报道，莫迪政府在战略考量下，将在长达3488公里的中印边境上修建96所边防站，也被称作是印度西藏边境警察哨所。新德里当局认为，在中印边界新增96所边防站，可以调整边界哨所的间距，强化驻守部队的作战能力。印媒引述消息人士指出，该段中印边界海拔高，增设边防哨所，既减少印度部队旅行困难，同时也方便部队补给。另外，一旦双方情势出现紧张，还可密切关注中国部队的行动。消息援引印度政府高层人士指出，印度内政部已与国防部、外交部就印中边界新增哨所事宜沟通，很快就会获得批准。中印双方目前尤其在阿鲁纳恰尔邦地区存在着激烈的争议，这一地区中国称之为藏南。该地区在英国殖民时期纳入印度，但中国认为对其拥有主权。1962年，中方为此而发动的一场短暂的边界战让印度蒙羞。中方军队在冲突结束后退回原来的边界，印度自此一直保持着对这一地区的管辖。印方指责中方经常派遣部队进入这一地区巡逻，因而与印度边防部队发生冲突。不过，印度时报周六援引印度内政部高官指出，在边境地带新增边防站属于印度内部安全政策的一部分，已经酝酿多年，并不代表印度想与中方发生任何冲突。据指出，印度西藏边境警察部队目前在中印边境共设有176所边防站，新设96所后，边防站总数将增至272所。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五在白宫短暂的会晤，德国媒体普遍认为默克尔访问白宫没有获得多少收获。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五在白宫的会晤，德国媒体普遍认为分歧继续存在，双方没有相互靠近。德国电视一台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华盛顿全都一事无成，无论是在伊朗核问题和美国威胁的钢铝进口关税上， 还是在有关贸易顺差或军费支出的争吵上，欧洲与特朗普的分歧继续存在。人们看不到法德有何突破，无论是在贸易还是在安全和稳定上，欧洲人都不能再理所当然地依赖美国。这就是华盛顿的欧洲州给人带来的感受，欧洲现在迫切需要计划 B。 尽管如此，欧洲还是不能过分疏忽欧美关系，因为这一关系对欧洲至关重要。经济周刊写道，抵抗毫无效果，默克访美得出的苦涩结果是，特朗普想干啥就干啥，他才不管这对德国是否合适呢。尽管两人外表友好，但会晤清楚地显示，德国政府只能接受特朗普带来的新的令人不舒适的现实。默克访美显示了德美和欧美关系的重要性，但也就仅此而已，默克尔不得不空手而回。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新社援引沙特媒体在周六报道，沙特为首的阿拉伯联军在周六袭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安塞尔真主运动领导层在萨那的会面地点，造成了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其中包括了2名指挥官。据法新社报道，沙特官方新闻频道电视台报道说，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发动的空袭，在青年运动政治领袖艾沙马德公开葬礼前数小时进行。艾沙马德上周因联军的空袭而丧生，空袭的时间点正值美国新任国务卿蓬佩奥预定飞抵沙特首都利雅得展开会谈之际，会谈的议题就包括也门冲突。据路透社报道，与此同时，也门的安全部队也表示，在南部城市亚丁的枪战当中击毙了一名伊斯兰国指挥官，这是伊斯兰国也门分支遭遇了一个迎头痛击。联合国官员表示，缅甸军方与北部克钦族武装再度陷入战斗，有数千人逃离了家园。据法新社报道，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负责人科茨表示说，过去三周以来，约有4000多人逃离缅甸最北部的克钦邦与中国接壤的边境附近，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今年初就已经离家逃难的大约15000人，以及自缅甸政府和克钦独立军2011年停火协议破局以来住在克钦邦和善邦国内流离失所营超过90000难民。科茨在提到近期发表的冲突当中表示说，当地的组织通报指出，仍然有许多平民受困冲突地区。他说，最关切的是孕妇、老人、小孩和身障者等平民的安危，我们必须确保他们受到保护。在周六于新加坡举行的东盟峰会之上，各国领导人表示，应该维持东盟对南海问题的立场与原则，确保区域航海和航空自由与安全，保持克制，不采取使南海局势更为复杂化的单方面的行为，在国际法的基础之上和平解决争端。另据东盟各国领导人对朝鲜半岛的积极进展表示欢迎，期待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长久和平。此外，越南总理阮春福出席会议并且发表讲话，他指出南海局势较为复杂，呼吁东盟坚定对南海所达成的原则和立场。阮春福在会中指出，南海最近呈现出稳定的局势，但是仍然较为复杂，东盟各国应该维持对南海所达成的基本的原则，坚定立场，努力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和有效的南海行为准则，致力于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在东盟峰会期间，阮春福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会晤的时候，也就南海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强调要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航海与航空的自由与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在国际法的基础之上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英国患有罕见脑病的2岁儿童艾文斯，在其父母争取他到国外治疗的官司最后败诉之后，法庭下令拔除维生仪器，艾文斯周六在医院病逝。 大批的英国人为小艾文斯的去世献花悼念，在利物浦艾文斯留医的医院附近的公园，民众放下了鲜花以及纪念品。在艾文斯去世12小时之后，大约1000人集会，将蓝色和紫色的气球放上天空，支持艾文斯的父母。教皇方济各也在社交网正页上发表悼词，并且为艾文斯的父母祈祷。艾文斯患有一种罕见的脑病，七个月起就靠仪器帮助呼吸。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朝鲜领袖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板门店聚会的场面继续吸引全球舆论关注。法国《世界报》就此评论说，如果说南北韩领袖历史性会晤以及双方允诺签署和平条约构成希望的理由，但是这并未擦去似曾相识的印象。金正恩与文在寅周五在板门店热情会晤的场面，让世人看到希望的同时难以去除忧虑。周六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称，南北韩领导人手拉着手的画面让世界瞬间升起了新的希望。该报写道，星期五南北韩领导人手拉着手在分隔成南北韩的板门店穿越南北军事分界线，亦称作三八线，先穿越到南韩，继而又过到北韩的画面瞬间传遍了全世界，并且在社交网络发烧。该报写道，这个分裂而且忧心忡忡的世界需要好消息。金正恩与文在寅相会，他的精心设计的微笑的面容，他出乎意料即兴式的邀请韩国总统向北朝鲜跨越一步，随后他们互相承诺签署和平条约，努力使朝鲜半岛无核化，毫无疑问这些都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希望。世界报认为这一希望超越了朝鲜半岛，仅仅几个月之前在那里情势紧张到极度，南北韩一旦爆发军事冲突，将会对美国、中国、日本，对整个亚洲产生立即性的灾难性后果，至于核扩散的危险，涉及的将是整个世界。但是世界报认为，当然毫无疑问地对这一巨大的好消息鼓掌欢迎，但也绝对不应该落入幼稚的陷阱。精心导演的峰会场面以及南北韩最高领导人的变换，都不能完全擦去一种似曾相识的印象。很明显，这已经不是南北韩首次峰会。2007年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已经会晤了当时的韩国总统卢武铉，当时已经谈到了冻结朝鲜核计划以及签署停战条约的问题，至今仍然是一纸空文。同更早些时候2000年那次南北韩峰会所经历的、所表述的、所遇到的结果几乎完全一模一样。由此世界报发问，那为什么这次会有好的结果呢？美国直接参与了南北韩谈判，仅仅几个月之前愤怒的特朗普还轻蔑地嘲讽金正恩为小火箭男，美国总统特朗普后来向朝鲜独裁者金正恩提供了美朝峰会的机会，这也许直接推动金正恩生出好感，决定改变。金正恩如此做大约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他已经成功地完成了核计划，金正恩从今以后可以站在对等的立场与对方谈判，另外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已经压得朝鲜快要透不过气来。世界报警告说，外交官和分析人士在对南北韩领袖共同声明仔细剖析后，对几个重要的方面远远感到不足。如果说联合声明提到了全面去核化，但没有任何有关去核化的内容和界定，这就为今后可能的种种解释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且关于监督检查去核化及拆除核设施机制更是没有一字涉及，监督并且能够随机核查朝鲜去核化进程，对美国而言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条件。还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双方联合声明并没有任何一个有关下一步南北韩接近进程的时间表， 世界报由此认为，正如一个言语所说，对于外交，魔鬼就藏在细节里。南北韩领袖联合声明，哪怕可以视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涉及关键的细节极其笼统含糊。该报的结论是，也许说到底，这一令人吃惊的峰会透露出的最有意思的是北韩独裁者向南韩领袖耳边吹风似的一句话。文在寅向金正恩表白，他的梦想是访问位于北朝鲜的一处神话般的风景区，但金正恩回答说，去那里的道路很崎岖。是的，朝鲜政权需要帮助，但是把这次峰会表达出的美好的愿望转化成为具体的现实的道路，可能同样很漫长，甚至布满了陷阱。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阿德黑燕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上周末，名为身份归属一代的青年组织在法国上阿尔卑斯地区发起了阻挡难民入境的活动，封锁难民进入法国的必经山口，并在山坡上展开了聚集，告诫难民最好打道回府。在活动发起的当天，法国内政部部长科隆拒绝实行严厉的边境管控，因为他认为这是变相为该组织打广告。但在第二天，他还是宣布强化边境巡逻，这让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对身份归属一代组织青睐有加，认为至少起到了敦促政府管理边境力度的作用。身份归属一代不仅在法国政坛搅起风云，还让法国对内安全总局担忧。4月28号的法国解放报以头版就对这群在官方网站上对现行文化融合与移民政策宣战的年轻人做了关注，并称法国对内安全局已经开始密切关注这个群体。自从法国遭受恐怖袭击浪潮以来，安全局便开始严密监控国内极右翼当中那些最为极端化成员的行动，并担心法国遭受的圣战袭击会造成族群之间的裂隙，让极右翼趁虚而入，造成或者增加族群之间已经现有的矛盾的加剧。在2016年和2017年，法国安全局前主任帕特里克·卡瓦尔曾经面对议会陈述他这一担忧的理论，并表示，如今面对有可能因暴力事件而激增的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法国并没有任何庇护可以寻求。虽然目前为止极右翼还没有在法国造成重大暴力事件，但是安全总局前主任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去年10月17号，安全局清剿了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秘密武装组织，这个组织的头领当时只有22岁，被警方控制之前正在策划袭击清真寺，并且谋杀当时的福卡利尔市市长，现在的执政党总代表卡斯塔纳。在安全局的内部文件当中可以看到以下描述，极右翼引发年轻甚至年幼个体的迷恋，其思想和种族主义进行了焊接，反马格里布人，同时对着装或纹身有一定的规矩要求。自从2015年1月的伊斯兰分子恐怖袭击频发之后，极右翼将反移民的理论更加合理化，不安全感、蒙羞的多元文化、社会验证失败，乃至法国政府和军队的衰弱都成为极右翼的理论根基。社交网络上更容易出现导向性非常明显的口号，例如恐怖分子去死、移民滚开等等。然而安全局同时注意到，虽然极右翼的口号很激烈，但是实际行动却依旧很中规中矩，没有出现物理性质的暴力行为。现在警方担心的是法国会不会出现独狼袭击式的极端暴力者。2011年7月22号，挪威恐怖分子比耶维克在奥斯陆和乌托亚岛上独自杀死了77个人，此后他成为了众多恐怖分子效仿的对象。法国在2013年出现了年仅23岁的前法国驻阿富 富汗空军军人在斋戒最后一天朝清真寺开枪的恶性事件。2014年，一名新纳粹光头党在声援两名情况不稳定的学生的集会上朝人群开了八枪。2017年夏天，还有一人幻想杀死法国总统马克龙，并因此遭到了传唤。他在网络上寻找枪支，在警方赶到的时候用刀在家中自杀。这也是安全局担心的另外一个群体，曾经服役过的军人、警察、武警，在极右翼群体当中并不少见。且到目前为止，南斯拉夫地区的军火走私链条依旧被法国警方高度关注着。同一天的《费加罗报》则头版关注朝韩峰会，并在社论当中评价道，朝韩峰会再闪耀光芒，也只不过是金正恩和特朗普之间会晤的一个序曲。朝韩两方共同宣言对半岛无核化的承诺，也为金正恩和特朗普的会面奠定了基础。面对喜怒无常的美国总统，金正恩畏惧他随时都可能进行的军事打击，因此必须清除朝鲜面临的紧迫威胁，且将自己视为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俱乐部的一个成员，金正恩也有了谈判的筹码和自信，以韩国为跳板，以换取现代化的经济发展。但是，多年前的韩国对朝鲜阳光政策也还是以失败告终过。金正恩完全可以在未来再度变脸，将和平或紧张玩弄于股掌。因此，本次朝韩宣言也算不得特朗普的胜利。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由倪楠为您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记者专栏。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大学月薪事件是本周网民关注的焦点，该事件是北大性侵教授沈阳事件的后续。不久前，沈阳教授20年前因性侵导致其学生高岩自杀事件被重新曝光后，北大外国语学院月薪等8名学生向校方申请公布当年校方调查资料，结果遭学校辅导员和领导的约谈。辅导员在施压无果后，竟然请出月薪的父母，逼得月薪母亲以自杀下跪、自扇耳光等羞辱月薪的方式迫使他就范，并将他控制在家中。月薪就此事发表公开信，被网警删除。学生们用合乎程序的申请被北大管理层以维稳思路和手段处理，删帖晋升、怀疑境外势力背后指使、威胁连坐等等，最终激起民愤，酿成事件。各种支持月薪的截图、网文、井喷式发出，又旋即被删除。一篇题为《那些珍贵的年轻人》的网文这样写道：人们之所以会为北大的这件小事而愤怒，正是在于这么好的年轻人，他们没有得到珍视，没有被包养。他们明明是让这个社会可以变得更好的希望和力量，却在被权力强硬的否定，否定他们独立的人格，绑架他们真爱的家人，干涉他们的自主行为能力，压制所有声援的声音。人们无比失望地看到，在最应该培养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中国大学，在最需要年轻人担当的时刻，老师们却在有意无意地试图驯服年轻人的意志，把年轻人对公共事务的热情转换成犬儒，而最终消解公共行动与言说的力量和意义。一篇题为《你是我家孩子的榜样》的网文这样写道：20年前，北大为了给自己过生日，放过了人渣教授沈阳，让一个女孩子白白的死了。20年后，北大又为了给自己过生日，把一个女孩子软禁起来，并对她的母亲施以各种威逼恐吓。这两件事情有着很深的联系。月薪正是因为要求北大校方公开当年对沈阳的处理资料，而经历了这样可怕的遭遇。北大什么来头啊？人命一条，没有他的生日重要。20年后，一个学生的安全和自由也没有他的生日重要。月薪真是一个好女孩，她会满怀歉疚地反思自己的幸运。他认为这一种幸运从根本上来源于社会的不公， 比如他有北京市户口，他的家庭是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城市中产，所以对比那些衡水中学的考生，他非但没有优越感，反而感到惭愧。他甚至借用鲁迅的话，认为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吃了很多人，他认为自己的身上背负着这个国家的原罪。这多少让我想到50多年前的北大女生林女士。相比林女士，月薪确实生活在一个更好的时代，她所遭遇的那些龌龊的事情能被人们知道。在50多年前，这片黑沉沉的大地上，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林女士，更没有人敢站在林女士的身边，公开表达对她的敬仰和赞美。一篇题为《明白的人不用说》的网文这样写道，月薪同学所遭遇的也是这个体系运转的必然结果，没有第二种可能。只要在这个体系中待上几年，就能明白这种必然性出于何处。能在这个体系内生存的人，永远遵循着两个法则：第一，只为授予自己权力的上级负责；第二，拼死捍卫自己的利益。在辅导员和学生这个层面上，学生对辅导员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所有学生齐齐点赞也不能让辅导员加官进爵，辅导员的职位也不是学生给予的。辅导员的核心利益就是博得领导的赞赏，领导喜欢什么就做什么，领导不喜欢学生做什么就去制止，这是连锁的一环，对领导和领导的领导也同样适用。当学生是人畜无害的小白兔，可以你好我好，当做了领导讨厌的事，损害了辅导员的核心利益，那就是你死我活了。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即将到来的120周年校庆成了压倒一切的主旋律。根据我国自古以来实权老人士的政治喜好，岳同学发出的声音显然格格不入。对领导来说，这是辅导员的失职，对于辅导员来说，可能是失去职位，所以岳同学的祸事也就不可避免了。整个事件中，我更在意的是，尽管北大毫无疑问早已是这个体系内的一环，但它依然收割着全中国最自由博爱、劝诫风流的年轻人。这个体系有庞大的自我复制能力，敢用生命跟它缠斗就是一种光荣。一代一代高贵的品格涓滴成溪，溪流汇成江河，江河汇入大海，最终我们能改变潮水的方向。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称与金正恩会面的时间地点正在敲定之中，特朗普与文在寅通电话讨论朝美会谈，朝鲜庆祝韩朝峰会开启一个新纪元，美国新任国务卿抵达沙特展开上任后首次中东行，中国商务部批评美国特别301报告罔顾事实，沙特为首的联军空袭也门胡塞武装造成50人死亡，东盟峰会呼吁各方在南海问题上保持克制，联合国称缅甸克钦邦冲突升级，4000人逃离家园，印度媒体表示印度准备在中印边境地带新建96个边防站，德国媒体称默克尔访问白宫没有多少收获，英国罕见脑病幼儿去世，教皇及大批民众悼念。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介绍亚洲周刊的内容，还有林兰准备的特别节目以及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17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您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中美新战，5G 之争交锋激烈， 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芯片元件及相关软件卖给中国的中兴通信，不仅冲击中兴的业务，更影响中国发展 5G 通讯的进程。中美这场 5G 新战使到中国科技发展面临新的挑战瓶颈，也惊觉心痛。中兴如果不能向美国高通公司购买芯片，势必打乱它的 5G 布局，甚至出现生存危机。中国新的发展可以借助台积电等台湾企业力量，中国大陆如果能够和台湾强化合作，中央又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道，中兴电讯的危机反而是复兴的前兆。
5G 到底是什么？对于科技发展有什么影响呢？
5G 是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的简称，最主要特点是使用极高频及毫米波技术传输，速度及稳定性大大提升。除了上网速度加快之外，对于虚拟实境、物联网、无人驾驶、智慧城市等发展都有极大帮助。5G 系统的讯息传输速度最高可以达每秒 20GB， 比目前的 4G 快了至少40倍。预计国际标准组织2018年将会定下第一个国际标准 5G 标准。中国、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的政府和企业都紧锣密鼓地推动 5G 的发展。
台湾在世界资讯科技工业领域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台湾的相关企业在 5G 领域有哪些布局呢？
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厂，一年内就开发了250项技术，为全球470个客户生产了9200个产品，今年出货量超过1100万片。台积电也锁定了未来发展的手机、行动装置、高效能运算、物联网、汽车电子等四大平台，而这平台背后正是 5G 和 AI 人工智能两大重要应用。
5G 在国际上的发展有哪些最新的动向呢？
2018年2月平昌冬运之后，韩国一直是亚洲注目的焦点，不单是因为朝鲜半岛和平问题，全球第一个 5G 网络商用进度将从今年6月韩国开始进行首波 5G 网络频谱营运执照竞标开始，比美国11月中开放电讯业者竞标还要早，预计竞标底价大约31亿美元。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请您再介绍一下本期亚洲周刊的其他重要内容。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朝鲜宣布停止核子实验和洲际导弹试射，并保证在未受到核威胁和核挑衅的情况下绝不使用或扩散核武，将战略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这表明朝鲜是在用隐晦的方式向世界宣告朝鲜已经是拥核国家。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17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露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明镜书刊》的内容，欢迎收听。北大医院三院精子库4月4日的一则网络招募捐精广告引发了网络的哗然和众多调侃。招募条件的第一条，捐精者要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忠诚党的事业，赫然在列，必须忠党爱国才能捐精。这一匪夷所思的荒诞消息令人怀疑这是否是一则愚人节消息，或者是逗乐的网络段子。旅法学者巴黎塞尔日彭都瓦兹大学教授张伦先生认为，类似的荒唐事例近年来在中国多有出现，与中国政治生活的在意识形态化的大氛围不无关联。请听本台对张伦先生的访谈。您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怎么反应的？
我第一个看他的消息，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消息是够上愚人节的水平了，但是呢我一看呢就知道他不是，应该不是愚人节的作品，而是当下中国实实在在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政治氛围意识形态挂帅啊，这样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氛围之下出来的这样一个新闻啊，所以我并不感到特别的奇怪，因为最近这两年这类的很荒诞的事情已经出了不少了，所以这个事情我并不感到意外。
这次北大战院的求精宣传活动一直持续到五月份，这个网民确实是非常的热烈哈，很批啊，这个红色精子爱党要从精子开始，都是成了新的一个网络热词。我们没法从生物遗传的角度来看这种爱党的这种政治基因是否能够传给下一代。那也有说这可能是一个个案，是不是这个北大三院的一个个案，您怎么看？
那当然是肯定是会个案了，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这类的个案，比如说用所谓什么党的思想啊，什么马列主义之类的去研究，又是什么气象啊，又是什么这些东西的事情，已经出了好几起了啊。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个案就不是偶然，它是带有一些普遍性的趋势造成的。而这个普遍性趋势呢，那当然是跟习近平上台之后最近这几年中国政治生活的再意识形态化这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个你可以看到各个方面，从教育啊，选拔官员，到普通的人的生活，比如说什么新婚之夜抄党章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很荒诞。这些事情过去呢你很难说完全没有啊，但是呢基本上是你听到这种事情是比较少了啊，那最近这一段比较多啊，我想就是跟整个的大氛围是有关的啊。这个呢其实这种事情啊在文革时代出过很多啊，这个我们过来人都是很清楚的。那这种东西现在沉渣泛起重新浮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啊，是一个很不良的一个信号，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的进步绝对是没有什么任何好处的啊。而且坦白说这样一个东西啊，在苏联的历史上，在第三帝国希特勒的历史上，这种事情都出过很多。在经过二十世纪诸种灾难啊，到了二十一世纪这个第二个十年的时候，中国的一个堂堂的这样的一个著名学府的啊这个医院，竟然出这样的招式告示，实在是让人感到不可理解的同时，也让人实在是感到很悲哀啊！这完全是一种生物种族主义的逻辑啊，是非常危险的啊！这个希特勒当年的这个逻辑就是这类东西啊，一种生物的东西啊来决定人们的政治的啊社会的划分，反过来呢用政治的权力呢又来强迫啊做一些生理这种啊这个评判，这是非常危险的啊，非常糟糕的事情。其实中共这个政权呢，从建政以后呢，这类东西其实就不断啊，只是过去时代的有的时候不会轻易的表露出来啊。文革的时候这种话语呢是通过一些红卫兵出来的啊，他们有天生的这种所谓的优越感啊，以这种血统的纯正为标识，这个我们过来人都是非常清楚的啊。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有很多非常残酷的事情就是以血统论为论据出发点的啊，比如说把许多人这个打死啊，因为你是地主的孩子那就该打死啊，这是从身体上消灭的啊，为的是一个红色的江山啊能够永续。那这些东西呢我们要知道啊，今天呢实际上是中国的红二代在执掌的政权啊，这些红二代不管他们嘴上怎么讲，事实上他们心里呢对于这种江山是我们的，要永绑江山啊不退色，要把守好自己的这种家业，老子打下天的家业，这个意思在相当一部分那儿是很强的啊。这个更何况这批人呢随着年龄的也渐高啊，对红色江山能不能存续下去也其实也恐怕也是有焦虑感的。 所以在这个时期呢，在习的这样一个典型的红二代主政之后，所谓叫红色江山这个永续下去这方面的这种教育啊意识强化了不少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出这点东西呢完全是不偶然的。因为当年是很多官员啊、医生啊为了个人的利益啊，在这样一个氛围下做这种政治表态，那肯定是有这样的这个诱因的啊。其实一个真正的有一点基本的这个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所谓的红色精子完全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这跟希特勒当初是要为保存雅利安纯种人啊做出的一系列的非常可怕的这种措施是完全是一个逻辑啊，没有任何差别在这点上啊。
嗯，我们看到一些反应哈，就是包括官方的这个《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一行也是说这个消息很荒谬，但是呢，他是认为是这是个案，是意在激起批评性的新闻报道。您怎么看他这个反应？
那他这个这些年对官方的各种做法的这种辩护是不遗余力的，这也是他的决策所决定的啊。所以网上很多的网民是称他为雕盘啊，雕盘就是这当然是网民对他的那种嘲讽啊，因为雕盘就是说那主人遛狗啊，掏出那个飞盘，那狗跑去叼回来给主人，所以网上有很多人对他做如此的这个评价啊，你这个比比皆是啊，那你就可以看出来他在网民当中的一些评价是怎么样的，所以他做这样的评价，这其实也恐怕不令人奇怪了啊，如果不这样的辩护，可能反而倒令人奇怪。这个他这个一贯的一个做法，我这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啊，因为人各有志，这样的人可以昧着基本的良心和良知在许多事上做各种各样的这种不负实际的辩护，那他是他的利益所决定了，所以也根本不必为此认真了啊。但是呢，这样的人能够占据那样一个位置，主掌着中共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这个报纸的作为主编，这个事儿本身也是很说明问题的啊，所以就谈不上一个公正的媒体，这些属于党的媒体基本上也就是为党宣传、就对党辩护的，所以也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新闻了，所以这点上也不必太认真了啊。
报道也是说出现一些网民的反应之后呢，北大三院的这个公告从这个爱国爱党变成了有爱心有公益心，悄悄的变成这样的，您怎么看？
其实这个有公有爱心有公益心还是没有，最后这个逻辑他还是没有想清楚啊，也这个逻辑本身还是有问题的啊，就是你怎么能用遗传来说一个父亲有爱心，这个用精子他就遗传，这个思路本身仍然是很可怕的啊，真的非常是，那你说一个人比如说犯了错误，那这个人他的精子就一定是会犯错误，这个逻辑这种遗传生物学的这个第三帝国就是希特勒时代的就这个思路，这个都是很可怕的啊，所以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对这些东西做过很多的批评和检醒啊，对文革时代的比如说对一些所谓地府反坏右的这种歧视啊，包括带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生理上的啊社会上的政治上各种各样都曾经对这些东西做过一些很重要的反思批评。现在这种东西又沉渣复起，又重新卷过来，说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这个走向现代的这个路还是很艰难啊，这个当然跟这个现在这个体制有很大关系，有这个教育啊这种偏狭啊这种意识形态挂帅有很大关系，就这个思路本身是不成立的啊，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这样改其实本质上是根本没有改的，只是换了一个名头而已啊，但事实上这个说法的本质是它是没有变化，我们要批评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本质的东西。
感谢张伦教授接受本台采访。听众朋友，以上专题由立法学者、巴黎彭杜瓦兹大学教授张伦点评北大医院三月引发争议的招募捐精广告，由林兰采播。感谢 FabPace 的录音配置及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国思想长廊和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Je m'attends d'arriver dans 15 minutes à peu près.
Connaiss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lexandra, j'ai 28 ans, je viens de la Slovaquie et ça fait un an que je suis à Paris. Depuis mon arrivée à Paris, j'ai remarqué que le repas du midi est très important et les gens prennent beaucoup de temps pour apprécier le repas. Et je me demandais pourquoi c'est aussi important en France.
Alexandra est Slovaque留学生, elle a remarqué que les gens sont très importants. 中午会把很多时间花在餐桌上，为弄清各种原因，今天我们来到圣拉萨尔火车站对面的摩拉尔啤酒餐厅。老佛爷和春天百货离这儿步行也就十几分钟。
Bonjour.
Bonjour.
On peut déjeuner?
Oui, allez-y, bien sûr.
Merci beaucoup. Alexandra, est-ce que tu peux me donner tes impressions à l'arrivée?
C'est très joli, il y a la décoration en mosaïque, en marbre. C'est très ancien, très élégant, c'est très chic.
这家百年老店1895年开张，满墙的马赛克壁画是19世纪末新艺术运动流派的杰作，值得观赏。
Bonjour, monsieur.
Alors, mettez-moi les 6 huîtres de clair.
6 fines de clair, d'accord. Le homard, vous le souhaitez comment?
Le homard, grillé, terminé, que vous
conseillez. 看那位正在点菜的老先生多优雅，跟餐厅的气氛好般配。
Voilà, donc grillé. Thermidor, il y a plein de sauces.
Et puis mettez-moi une demi-muscadet.
Une demi-muscadet?
Deux bouteilles.
Oui. Est-ce que vous souhaitez de l'eau à table, monsieur?
Non, c'est pas complet.
D'accord. Je vous remercie.
好吧，他点了一份生蚝，一份烤龙虾（un homard grillé）和一瓶白酒。这可是一顿简单的午餐呐。
Béatrice.
Oui.
Un café Malchaud pour moi, s'il vous plaît.
D'accord.
这位是餐厅经理 Monsieur Malchaud. 他可以回答 Alexandra 的所有问题。
Bonjour.
Bonjour.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 dire plus sur la brasserie Mollard?
Historiquement, c'était un endroit qui appartenait à des marchands de bière et qui était là pour y couler les bières qu'ils fabriquaient eux-mêmes.
这类餐馆的学名叫啤酒屋 brasserie. 当初这里是啤酒酿造商酿造和出售啤酒的地方。
J'ai remarqué qu'à Paris, on a aussi des restaurants, des bistrots et les brasseries où on peut manger.
Oui.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xpliquer quelle est la différence entre chacun?
Pour faire la différence entre une brasserie et un restaurant, une brasserie est un établissement qui est ouvert en continu. Par exemple, chez Mollard, on ouvre à midi et nous prenons la dernière commande à minuit et demi. Cela veut dire que vous pouvez manger à toute heure entre midi et minuit et demi.
在这种地方，顾客可随时来用餐，没有终点限制。
À 15h, vous pourrez manger un plateau de fruits de mer. À 16h, vous pourrez manger une seule meunière. À 17h, un steak tartare. À 18h, une entrecôte. À minuit, une soupe à l'oignon gratiné. Un restaurant, lui, va certainement être fermé. Après une certaine heure, vers 2h, 3h, il va réouvrir vers 18h ou 19h. Ça dépend.
而那些被称作 restaurant 的餐馆，午餐后晚餐前的时段是要关门的。Pour
les Français, c'est très typique qu'à l'heure de déjeuner, ils abandonnent tout et ils vont manger. Pourquoi c'est aussi sacré d'apprécier le repas de midi?
D'abord, en France, on aime manger. Ça fait partie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Et le déjeuner, c'est important. Le déjeuner, c'est une coupure dans la journée de travail.
在法国，午餐 le déjeuner 是神圣的。巴黎的餐馆从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永远是爆棚的。Bien
boire, bien manger sont des facteurs essentiels au bien-être. Et peut-être que c'est ce que viennent chercher les Français pendant la pause déjeuner.
餐将一天工作日分割成两段，给人们提供了放松自己的时间，从而增强了职工的幸福感。
Est-ce que la clientèle change pendant la journée si les clients sont différents le midi et le soir?
Il faut savoir que le quartier Saint-Lazare, c'est un grand quartier d'affaires. Des banques, des assurances, des sociétés publiques. Ce qui fait que le midi, il y a essentiellement une clientèle d'affaires.
Mollard餐馆最爆棚的时候是中午，以提供商务餐为主，les déjeuners d'affaires.
Alors ceux qui viennent dans les restaurants le soir, il y a un côté loisir, un côté plaisir. Donc le soir, vous avez entre autres des sorties de spectacle, par exemple. les personnes viennent vers 22h30, 23h30 pour dîner, voire souper.
晚上7点以后来的顾客当然是为享用晚餐，le dîner，游客很多。 晚上10点半后，餐厅还会接待一波从剧院出来的顾客，他们是散戏后来苏贝吃夜宵的。
Et le week-end ou les jours fériés, vous avez la clientèle de famille traditionnelle française qui sortent en famille pour les jours fériés, pour les fêtes religieuses. C'est une autre catégorie de clientèle.
即使是周末，这里也是人满为患，主要接待的是前来用家庭午餐的顾客群，他们能在这里消磨整个下午。Alexandra,
on va commander?
On va commander.
我感觉肚子有点饿了，是不是该点菜了？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称与金正恩会面时间地点正在敲定之中。特朗普与文在寅通电话讨论朝美会谈，朝鲜庆祝寒潮峰会开启一个新纪元。美国新任国务卿抵达沙特展开上任后首次中东行。中国商务部批评美国，特别3010报告罔顾事实。沙特为首联军空袭也门湖塞武装造成50人死亡。东盟峰会呼吁各方在南海问题上保持克制。联合国称缅甸克钦邦冲突升级，4000人逃离家园。印度媒体表示，印度准备在中印边境地带新建96个边防站。德国媒体称，默克尔访问白宫没有多少收获。英国罕见脑病幼儿去世，教皇及大批民众悼念。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艾德黑燕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从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Lombard 所演唱的《Do This》，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Recharge mes batteries, j'ai besoin de ton regard. Recharge mes batteries, recharge mes batteries. Enchanté Antoine, je brise les rêves et les cœurs, mais j'ai un bon fond, promis. Je voulais plus d'air, plus de distance, j'en ai juste un peu trop mis. Assis ensemble sans se dire un seul mot dans le tromé. Je pouvais devenir un artiste, alors je l'ai fait. Mais j'ai vu qu'elle avait mal sous le plexus et mes excuses n'avaient plus un seul effet. Aïe, attention à ce que les cerveaux agités promettent. J'ai déjà menti, oui, mais le jour où je lui ai dit que j'étais honnête. Aïe, comment on a fait pour atteindre ce stade? Ok, je suis peut-être peu stable. Je sais plus si je veux renaître ou juste être une star. Je me suis perdu comme les lettres de Stan. Aïe, un jour elle m'a dit qu'elle souffrait, que c'était terrible dans sa tête. Mais ce jour-là, je l'ai pas écouté, j'avais des rimes dans la tête. Je parle trop souvent de ma musique, ça a peut-être un peu empiété. Je lui ai dit qu'elle était pas unique, ce soir elle dort avec sa fierté. Pas de vengeance, pas de sourire forcé. Dieu dise le contraire, Dieu dise le contraire. J'ai craché des mots tranchants, fille n'a pas été blessée. Dieu dise le contraire, Dieu dise le contraire. Oups, je l'ai touché dans le cœur. Aïe aïe, je l'ai touché dans le cœur. Je l'ai touché dans le cœur. Aïe aïe. Je l'ai touché dans le cœur. Je l'ai touché dans le cœur. Hey, j'ai la belle vie, je fais des bons morceaux, je fais des bons concerts. J'écoute mes maquettes à fond, j'entends plus les bons conseils. J'ai la dalle comme ce con de Luffy, faut que je comble vite. L'image de soi-même c'est précieux. Quelques doutes et mes démons revenaient. Elle est belle, mais si je regarde ses yeux, c'est peut-être juste pour y voir mon reflet. On a marché sans se dire un mot pendant des heures à Paris. Aïe aïe aïe. Elle est irremplaçable, mais je m'en rendrai compte seulement quand elle sera partie. On profite jamais de ce qu'on a. J'ai cherché la réponse en fixant le plafond jusqu'à 5 heures. Le genre de problème qui casse un cœur. Merde. Pas de vengeance, pas de sourire forcé. Dieu dise le contraire, Dieu dise le contraire. J'ai craché des mots tranchants, fille n'a pas été blessée. Dieu dise le contraire, Dieu dise le contraire. Oups, je l'ai touché dans le cœur. Aïe aïe, je l'ai touché dans le cœur. Aïe aïe, je l'ai touché dans le cœur. Aïe aïe, je l'ai touché dans le cœur.
touché dans le cœur. Je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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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ché dans le cœur.
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rfi.fr。